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的第二章第五节，疗愈的过程。我们直接来看文字哈。第一段呢，他说，真理虽然非常单纯，但是对于已经迷失在错综复杂的迷宫里的人，就是我们迷失在这个小我复杂的世界里哈。那么这种单纯呢，就变成我们急需学习的。那他说，人生是一个大幻象。好，那这个幻象大得令人不得不相信，我们好像必须掌控那不可知的一切才有安全可言。好，不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是一个妄想。好，那么他说，这个诡异的信念有几个前提，但是都在潜意识之中。第一个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战胜某些势力才可能存活下来。这个某些势力呢，其实在潜意识里面的最深处就是小我眼中的上主。那但是这个想法会投射出来，这个信念会投射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感觉到就是我们必须战胜那些好像比我们大的一些力量，那些所谓的权威或者威权，不管是实质的，可能是你的老板啊，然后可能是你的上司啊，那也有可能是抽象的，譬如说可能是国家啊，可能是法律啊，那些比你大的势力，而且你相信他们可能都会与你于不利，或者正在与你于不利，那你必须要战胜这些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那接下来呢，又另外一个潜意识信念是我们只能透过怎么样去膨胀自我意识才能够战胜这些势力。那这个膨胀自我意识呢，其实讲的也是比较抽象的，但其实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实际在做的事情，好，就是你会试图去打造一个更强大的自我，好，然后去寻求各种帮助啊、保护啊、力量啊，让你在这个世界能够生存，不会被命运、被无常捉弄或者压垮。但这个想要去膨胀自我意识的底下，是小我觉得自己是非常脆弱的。好，当你努力这么做的时候，正好是倒过来证明了自己就是那个脆弱的。好，所以这接到第二段呢，他就说，向我们求助的人其实心中常常怀着难以言喻的恐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恐惧还不足以形容，而是恐慌，就是说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这恐惧其实比我们表面的恐惧啊要大上十倍不止。那他说呢，他们认为最有帮助的事情、最有益的事情呢，其实对自己是最有害的。那他们认为最有害的呢，对他们反倒是有益的，就是刚好颠倒过来。那其实我们给，就说随案组呢做这咨询的时候，常常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咨询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能够扭转他这部分的想法，因为呢，真正对他有益的事情他根本认不出来，而且还以为是有害，这根本就是180度颠倒过来的。好，那实际上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呢，都是各种形式的攻击的。好，就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是这个样子。那这边其实也遥遥指向上面讲的哈，就是我们会认为膨胀自我意识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事，但是其实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反而认同了这具身体，而且认同了身体的那个脆弱。好，那他说，除非治疗师能够说服病患逆转他对世界以及自己的曲解，否则心理治疗是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的。好，所以他必须改变他看待这个世界以及 看待他自己的那个眼光。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第四段。他说，疗愈是神圣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向求助者伸出援手更神圣的事。这一努力必会拉近双方与上主的距离，不论他们的意向多么的有限，而且多么的缺乏诚意。那其实我觉得看了他这段文字，真的是心有所感哈，而且真是如此。好，想想看我自己最初在学习奇异课程的时候，对于所谓疗愈的那个看法是多么的偏狭啊，自己都很难相信说那样的一个自己可以这么样的在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间老师带领的状况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好，那只能说你有那么一颗心，你愿意在每天再更多打开一些，然后多交托给圣灵一些，然后更多的去寻求圣灵的帮助，而不是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知道说怎么样的疗愈方式才是最好的，才是最究竟的。好，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也是最难做到的，才能够走到今天呢。那他说只要两个人为疗愈而同心协力的话，上主就会临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一定会在真理内聆听并且予以答复，他会帮忙你，所以你不必一开始是完美的，你一开始可能是很不完美，充满各种问题，然后甚至你对疗愈跟对宽恕的看法也是一知半解，但是只要你有那么一个愿心，而且有一个纯正的愿心的话，那么圣灵一定会逐步的给你引导。好，那第八句他又提醒我们了哈，就是愿我们别忘了，凭自己的力量我们一无所能，我们必须仰赖圣灵的大能，越过自己短浅的目光，才会明白自己到底该教什么以及该学什么。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每一个求助的弟兄带给我们的恩赐之大，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但这些弟兄可能有时候看起来是来攻击我们的，就像他前面讲的，他可能是否要杀掉你。好，那但是呢无一例外他都是带给你学习的机会，而且你也会把你的小我投射在这些所谓的病人身上或者案主身上，那这个是你最好的疗愈机会。好，那中间呢第五句他说，上主的圣子在他误以为的困境里所发出的神圣求助，只有他的天父才能答复。好，那请你注意那个误以为这三个字，就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天父，所以在奇迹课程里面他常出现这些字眼，什么误以为啊，什么好像啊，什么看似啊，指的都是这个意思。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然而他们必须先起一个头，天父才能接手完成，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愿心多么的小，你至少要发出一个小小的愿心，一个真诚的请求呼求，那么圣灵才会启动。好，那么他只要求一个小小的愿心，就是在正文的18章第4节。好，如果你没有曾经好好读过的话，一定要把它好好读一读。好，它没有几段，大概是2页多的篇幅吧。好，18章第4节。好，那这个小小的愿心是最起码的一步，只需要以最轻的声音说出他的圣名，上主就会立即伸出援手。好，那下面的第七段第二句开始他说，人间没有一刻努力是白费的，但这前提是那个愿心是纯正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愿心它都不是白费的。好，那这句话也很鼓励人，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努力在宽恕，可是就是成效很有限，但这有可能因为我们内在这个愿心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纯正，我们内在其实有很大抗拒，有一个很大的逃避跟不愿去面对的部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发现你真诚的发出愿心的时候呢，不会是完全没有任何动静的，可能会有时间差，但是不会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回报。好，那么他说也没有人要求我们的疗愈动机必须完美无瑕，就是也其实也没有人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他的动机就是这么纯正而完美无瑕的。好，所以最好不要这么轻易的去欺骗自己。好，那么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某人需要疗愈，表示我们已经被蒙蔽了。好，那就像正文12:1所说的，我们看到弟兄的需求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好，那么治疗师看到所谓的病人，或者说案主，其实真正需要疗愈的是他自己。